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现在请听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分享的重点。
我说过，我确实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事情，特别是改变了我。我不认为祷告能够改变神。我相信神最了解每一个状况，即使我能够，我也不会去说服神，我不可以那样做的。但是，就算我可以，我也不想去说服神，叫他按照我的角度去看事情。
今天社会上冒起不少有名声的人，我们有时候会以为神只用那些超级巨星来做他的事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十二使徒就不会蒙召做主的工了。其实主使用平凡的男男女女为他做最出人意表的工作。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研读主耶稣呼召立位、西门以及其他后来称为主门徒的这些人的事迹，让我们从记载中明白主的呼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开头记载着，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吩咐他们进入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事实上，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一部分所记载关于基督差遣门徒出去这件事呢，使得第九章的结尾显得就更为重要了。因为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这样记载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吩咐了他们祈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之后，第二件事呢，他就吩咐说去。因此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常常向我们的内心说话，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需要就想，啊，这是一个需要呀，教会真应该想法子满足这个需要，我们就都关注这个需要。但是主说要为这个需要祷告，我们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忽然会察觉神已经呼召了我们，他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这个需要，因为他希望我们与那个特定的需要连接。许多时候神让你意识到并且知道那件特定的事情，是他开始在你生命中发出了呼召，要你投入那个特定的侍奉领域里去。因此主说你们要祈求，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在下面一段经文主说，你们现在就去收割庄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祈祷，预备自己出去收割庄稼。当我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才能真正的触动我的心，塑造我，把我做成他愿意要我成为的样式，也是他已经为我设计好的样式。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常常说，啊，主啊，求您差遣工人出去收你的庄稼，然后我会听到神的呼召，谁愿意为我去？我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耶稣说，当求庄稼的主，然后又说，现在你们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一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工作之前，先赐给他们工作的权柄。他赐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接下去，我们看到十二使徒的名字。这里呢，首次称呼他们为使徒，因为主差遣他们出去，而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到此刻为止，他们一直都是门徒，他们一直跟随耶稣学习他的教训，但是现在呢，是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了。他们现在被主差遣出去，所以他们的身份就从门徒，从一个跟随者变成了使徒，变成一个被差遣出去的人。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到第四节，经文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波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按照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奋锐党的西门被描述为迦南人西门。在咱们的和合本圣经呢，路加福音书中同样叫他做奋锐党的西门。约瑟夫提到奋锐党人是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这些人呢，看自由啊，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可以说是不自由勿宁死啊，他们宁愿牺牲掉自己的性命，甚至让家人殉道啊，以得到自由，他们也是在所不惜。他们宁愿牺牲一切，以获得生命的自由，来换取自由。就是他们这一帮人，经常反抗罗马政府，奋锐党的西门就是其中之一。税利马太被犹太人看为是卖国贼，因为他是替犹太人的仇敌做内应的，因为他是替犹太人所憎恨的罗马政府收税的。西门和马太，他们俩在任何环境中相遇的话，西门呢，肯定会把马太干掉。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奋锐党人，他憎恨罗马政府的恶啊，准备随时起义要推翻罗马的人。而另外一个呢，几乎是与罗马政府啊狼狈为奸，可以说是个背叛者。我们看到有趣的是，基督从不同的背景，甚至从背景差异很大的人当中选召出来，并且把他们聚在一个爱的团契里。我认为有意思的就是，主把这些使徒的名字列出来，可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呢，他们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奇人物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也没有一个是什么卓越的或者是非常富有的啊。事实上呢， 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一般的贩夫走卒，其中有四个是渔夫，一个是税吏，其他呢没有什么背景可以让我们去考究了啊。但是他们呢都是一些平凡的人。我感到挺有意思的是，因为神准备差遣出去做他工作的这些个人呢，都是再平凡不过的，就像你一样，是个普通老百姓。假如神有一件工作需要人替他去完成，他呀并不是到高等学府里去挑选那些成绩最优秀、智商最高的人，神呢却拣选了和呼召像你一样的那些普通人。如果任何人因为觉得自己哎呀太过平凡了而推脱，不愿意去侍奉主，那都是错误的。因为神为着他的荣耀所要使用的正是这样的平凡人。假如神使用一个非常具有天分的、受过高深教育的人，那么我们就会说，哎呀，可是你知道啊，他有博士学位啊，你知道吗？他那么优秀，你知道吗？他哎呀，怎么啊，我们会强调那个器皿的才干，而不是强调使用那个器皿的主。我们会倾向于把荣耀归给人或者人的教育成果。因此呢，主拣选了简单的事物来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啊，神使用平凡人来做他的事工，让他们被神的灵高抹，被他使用去做他的工作。所以神并不使用很多智慧的人，很多伟大的人或者身份显赫的人，而只使用一些平凡的普通人。这些人呢，正是他所差遣出去做他的使徒和代表他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说，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那就使他们成为使徒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和第六节继续说，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也是限制了他们侍奉的范围。他们是为主将来公开传道做先头部队的，因为耶稣将要跟进他们的工作，进入每一个乡村，所以他们或多或少是为耶稣以后进入这些乡村做先头部队的。他们被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所以耶稣先到犹太人当中去，现在他差遣他们出去，侍奉对象呢是非常受限制的，只限于犹太人，而不是到外邦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当中去。但是耶稣呢却要亲自向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启示自己，他要医治那位叙利腓尼基妇人的女儿。最后他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在神的计划中，福音必须先传给犹太人，这一点是重要的。所以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首先限制他们的侍奉对象，不是像当时的世人，而只限于犹太人，甚至不包括撒玛利亚人，而是单单向犹太人。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还吩咐他们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这句荣耀的话语中提到的天国是什么呢？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为天国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什么呢？现在耶稣说，天国近了。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而不是在你们心里。但实际上呢，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和君王的人，天国就进入那人的里面。如果他是你生命的主宰，那你呢，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已经进到你的心里了。天国的子民拥有作为天国子民的许多奇妙益处。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拥有许多的权益。即使我在外国旅行啊，作为中国公民呢，我仍然受到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也同时是天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无论我到哪里去，我也都有神的保护。我有权柄在我后面，那是天国的权柄。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现在出去传讲说，天国近了。他们还要借着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来彰显天国的种种景象。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以赛亚书的第35章，看到有关国度时代的一些状况。例如，瘸子必欢喜跳跃，哑巴必歌唱赞美神，瞎子的眼必睁开看见主的荣耀。还有福音要传给温柔的和贫穷的人。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要把人从黑暗的国度释放出来，以展现天国的种种景象。我喜欢主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保罗的时候赐给他的那个使命。当保罗跟亚基帕王谈话，提到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召的经历，保罗说，主差他到外邦人中间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到外邦人中间去的使命，就是要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归回神的里面，从黑暗的权势中释放他们出来，进入光明中。作为神国的子民，我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了，我现在呢，要去释放那些我向他们传福音的人，释放那些听见福音的信息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王的人，那就是我要做工的结果。他们要从黑暗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被带进光明中。他们要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成为神国的一份子。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住在黑暗的国度里。在宇宙中有两个基本的国度。起初呢，神创造天地，宇宙里只有一个国度，就是神的国，那是个光明和生命的国度。但是神在他的国度里创造了这些灵体，我们叫他们做天使，神赋予他们有选择权。而在有一位最精挑细选的天使，那位被高抹的基路伯，他呢，智慧充满，全然美丽，却因心中高傲而居心自比神。他背叛神， 骄傲地高举自己成为神，并且在宇宙中建立的第二个国度，与第一个国度对立的，那个国度背叛第一个国度，就是死亡和黑暗的国度。因此，现在宇宙中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国度，就是由神所掌管的神的国度，光明和生命的国度，而另一个呢，则是与第一个国度敌对的次国度，那是个死亡和黑暗的国度。神创造了人类的始祖，把他安置在地球上，也就是安置在神的国度里。始祖亚当与神相交，神来到地上，在乐园中与亚当交通，所以神与人在光明和生命的国度里有美好的相交。但是死亡和黑暗的国度的掌权者撒旦却来对夏娃说，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是吗？夏娃说，是啊，只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吩咐我们不可以吃，因为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的，其实那是园中最好的果树，神对你们真不公平啊，他想把一些好的东西扣起来。你瞧，那棵树掌握开启知识的钥匙，神不希望你们吃那棵树的果子，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就要像他一样有智慧，能够分辨善恶，所以他留住不给你们。你应该去尝尝看，你不尝尝怎么知道呢？于是夏娃就被欺骗了，他吃了那棵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他又给丈夫吃，就是给亚当吃，亚当呢也吃了。但是那个不顺从神的行动是一个双重的行动，因为一方面是顺从了撒旦的行动，所以他们离开了光明和生命的国度，被带到了死亡和黑暗的国度里。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经文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研读有关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明白神借着一些平凡的人物，就像你和我，来满足我们在今世的需要。但是正如查克老师所谈到的，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在基督里有超自然的层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能力释放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好，待会儿查克老师分享他的总结点评，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让我预告一下，在下一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一节一节地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章，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一起在主的真道上长进。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弟兄姐妹，你可以离开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你可以从撒旦的权势下得到释放，而与神相交，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的荣耀福音，这就是我们仍旧传讲的荣耀福音。由于被死亡和黑暗捆绑的人， 过着属血气的生命，而被神隔绝了，但是他却能够认识神的灵在他生命中所要施展的大能，让他凭着相信耶稣基督，借着那棵树、那个十字架而离开黑暗的国度，进入荣耀的光明中，得着神儿女的自由。好了，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您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